杨妖两路派将，把钦差大臣程昌玉给包围了。这一仗打得干净漂亮，红旗是连连爆捷。这南宋的军队啊，都是纸老虎，你看勒索老百姓有能耐，要讲究打仗，那都是酒囊饭袋，而且呢，多数都是被抓来的，也不乐意给南宋朝廷卖命。跟义军比较起来，战斗力那绕得很呐、啊。尤其这水军，他们很多官兵都不会水，义军则不然，他们大多数都生长在洞庭湖边，自幼水性就良好，再加上杨瑶的严格训练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打起仗来一丁实啊。所以南宋的军队一击即溃，让人家打了个落花流水啊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几十只快船很快的把程昌玉的坐船给包围了，义军争先恐后登上大船，活捉程昌玉，活捉程昌玉啊，别让他跑了，抓住这个狗官呐、啊！喊杀之声震地连天呐、啊，把程昌玉给吓得真是屁滚尿流。此刻他在官舱里头搂着他这些老婆，大鼻涕哭出多长来，心里说话，完喽，我这才算交代，要落到杨瑶的手里，非扒了我的皮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程昌玉手下的卫队也攻上来了，能说刀饭桶吗？也有死党啊，有那么几百人冲到程昌玉的座舱里，大人，事急，快走，我们保您逃跑。程昌玉一看来了救星了，非常高兴，这阵迈步都迈不了了，有个副将把他背起来了，他那二婆子、三婆子、小婆子、姨太太都在后头跟着。大人呐、啊，我们怎么办呢、啊？把我们也带走吧。这阵程昌玉不狠心也不行了，去你娘的吧！我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，就这么样。把他的家小全都抛掉，让人保着，撩到船尾，这个副将往下一蹦，啪，跳进洞庭湖，前呼后拥，总算把他给救走了。程昌玉等到了岸上，也喝了不少水呀，惊魂未定，光穿着个裤衩，光着脚丫，光着膀子，飞身上了马，在这些军队的保护下是逃奔秉州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义军不到半天的光景，大获全胜，是奏凯归寨。杨瑶居中高坐，四路的英雄纷纷来报捷，杨瑶大喜，在功劳簿上给他们登记上功劳，派专人清点胜利品。呀，这东西可得老了。这程昌玉家底儿本来就挺厚，这回从临安一来是人走家搬，这些东西都带着呢。光那大船就拉了20多船，沿路之上他在搜刮百姓， 又整了好几十船，这回啊都送给义军了。所以得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呐、啊，把义军乐的。这是大圣天王杨妖自从继位以来头一个大胜仗。杨妖传令水陆战联合庆功，这义军们都发下来平酒放肉，划拳行令啊，洞庭湖的周围一片欢腾。杨妖也是高兴，但是在胜利之余不能冲昏了头脑，杨妖要亲自巡查巡查水陆寨，以防程长玉这条老狗反戈一击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他带上亲兵卫队，骑上自己的宝马良驹，顺着洞庭湖边巡查各寨，有时候跟弟兄们痛饮两杯，然后查查岗。查来查去，杨妖就查到水寨。这水寨一面靠陆地，一面在水里面，完全用大船弄的连营，什么飞龙舟、飞虎舟、飞镖舟、飞豹舟，大小麻洋战船一只挨着一只，好像一座水上的木城啊。这块也放着哨，由于祝贺嘛，灯光闪闪，气死风灯、蜈蚣灯简直一眨一眨跟星星似的。杨妖弃暗登舟，带着亲兵到了水寨。这些人一看，哟，大王千岁来了，大王来了。杨妖一摆手，弟兄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不要管我，我到里边随便溜达溜达，大王您请。杨妖向来平易近人，他吸收中相的教训，对一个普通的士兵他也是和颜悦色。可他到水寨里边呢，突然就听见有女人的哭声，还听见啪啪啪打人的声。杨妖就站住了，嗯，来人，哟，看看这是什么声音，这怎么回事？
是
新兵去打探去了，时间不大回来了，回大王，有一个女人被捆上了，士兵正在打她，我们一问说这个女子口出狂言骂大王千岁，故此受刑。咱们弟兄还说了，等把她打完了还要拿刀把他剐了。哪来的这么个女子？抓的俘虏，据说是程长玉的什么老婆。哦，杨妖想起来了，打胜仗不假，还抓住不少俘虏呢，自己曾经传令对待这些人，该放的就放，该关的就关，该杀的就杀，但是不准虐待。你个庆贺的时候这是何苦来的呢？杨妖一摆手，奔押女人的地方就来了。等到这儿有几个士兵转身一看，大王来了，大王千岁免礼，到里边把这受刑的女人给我提出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把这女人推到杨妖面前，有人还给搬了把椅子，杨妖这才坐下。一看这女的半老徐娘，能有四十多岁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是血，眼眶子也青了，那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，拿绳子捆的。
有几个义军的弟兄手里拎着鞭子，气呼呼在后边跟着。一见杨妖，这些弟兄们就喊：“跪下，跪下！这是我们大王千岁，不跪下打死你！”杨妖一摆手，那个意思，别吓唬他。面前这一女子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哎，这女的口齿还挺伶俐，胆儿还挺大。瞪了一眼杨妖，把头发一甩，哼，问我是谁呀？奉旨钦差程长玉的正燕夫人邹氏。
哦，
杨妖明白了，程长玉的老婆邹氏。我且问你，把你抓住之后，你不好好的悔悟，相反出口伤人，你这是何意？难怪我的弟兄们打你。我说你是谁呀？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义军过来啪就是一鞭子。你什么东西敢问我们大王千岁的官印？杨妖说别打他，问我就告诉他，某就是大圣天王杨妖。
妖，你就是杨妖啊！土匪强盗，你们一个好人都没有啊！
你们口口声声杀富济贫、打救百姓，说的是冠冕堂皇，闹了半天，你们是披着人皮的豺狼，是畜生！他跺着脚骂呀。义军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抡鞭子过来就给他几下子。杨妖一听，他话中有话，赶紧把众人给拦住了，让邹氏把话说清楚。杨妖说：“你说我们是畜生，是披着人皮的豺狼，有什么证据？根据什么你这么说？说的有理，我可以饶恕你；说的没理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”讲，邹氏说了：“你们义军不是替天行道吗？为什么侮辱妇女？我身边的丫鬟婆子，程长玉大人的爱妾，都让你手下人给分了。你分了几个？啊，把我身边的两个女儿也给抢去当压寨夫人了。单说这一点，你们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你说，你说呀。”
杨妖就一愣。
邹氏，你说此话可当真？
呀呀呀呀，这还假得了吗？我的女儿哎！
杨妖问了问，他的话题主要说的是这个。他把守门的军兵叫过来，详细一问，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
假！
杨妖一看这里头有毛病，把这当兵的吓得跪下了。
大王千岁息怒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把官船咱们整个的给俘虏了，上船这一艘程长玉跑了，把家眷都扔下了，就这么的就抓了俘虏，都押到水寨都城。请示水军大帅杨山杨将军，问怎么办。杨将军说交给大圣天王处理，命我们在这守法着。两个时辰以前，杨大帅突然派人说是要提审，就这么的把那些年轻的女眷都给提走了。可能啊，弟兄们有的喝酒不太规矩，动手动脚的，这个女人她这叫胡说八道。
杨妖一听明白了，杨山呢根本跟自己没说这个事儿， 而且义军条例的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，不管任何人，上至自己，下至士兵，谁要违犯了，杀无赦。因为这种事情最叫人恶心，古往今来凡是军队要犯这种毛病，最不得民心。杨尧总结经验教训，这第一条就规定不准调戏妇女，你怎么有人带头违犯？杨山呐，你真干这种事儿了，你要真干了，我岂能容你呀？对义军的名声太有妨碍了，往后传扬出去，我们成什么了？杨尧吩咐一声，把邹氏押回原处，不准打骂他。把这个头了了，杨尧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，吩咐一声，赶奔水寨。当兵的心就跳开了，准知道今儿晚上要出事儿。大圣天王亲自查寨，你知他碰上什么呢？因此大家提心吊胆。杨尧呢，传下令箭，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，不必通报，不必迎接，省去很多的麻烦。目的就是想随便看一看。你要一通禀，就该弄虚作假了。另外也打草惊蛇。他转过水寨，到了内宅，内宅在陆地上。这块用芦苇搭了很多房间，又高又大呀，临时的水寨筑城。就见里边当辣辉煌，又说又笑。杨尧问明白了，杨山、杨文、杨广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俺说在这，在里边正喝酒呢。杨尧跨着宝剑迈步就进了屋了，到屋里一看，可把他气坏。就见这杨氏三杰，每人怀里头搂着个女人，这些女人哭的嗓子都哑了，上身扒的是赤身裸体，旁边还有不少人鼓掌大笑，桌子上是杯盘狼藉呀、啊。杨氏弟兄全喝醉了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正在这寻欢作乐，全不懂羞耻二字。杨尧一看，这像义军吗？这是干什么？他这一进来，有人发现了，大王千岁到，把杨氏三杰给提醒了。杨山抬头一看，杨尧在面前站着，吓得他一哆嗦，把手中这女人推到地下，赶紧把盔甲整理整理，参见大王。杨尧一句话都没说呀，转身离开这屋了，一赌气上了船，回归自己的大寨。到大寨之中，把中军官叫过来，外面点鼓，所有的头领到我大厅听点，任何人不得有。是。鼓响三通，大小头领全都集合了，屋里装不开，还有院里呢，一共200多号啊。人们呢往屋里头一看，吓得一跳，就见大圣天王面沉似水，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，眼睛都立立起来了，两只手扶着桌案，在他的两旁站着120名削刀手，一个个闭口无言，满脸的杀气，灯光明亮啊。众人心说，正庆贺的时候让我们集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心里的话问号，嘴不敢说。院里院外是鸦雀无声。杨尧停了很长时间，两颗眼睛像闪电一样打量着每张脸，看完了吩咐一声， 中京官要点名
是啪啪啪啪啪啪，从鹿寨点到水寨，大小桃木一个不少。回大王千岁，全体到齐，退在一旁，遵令。
杨山听令。
杨山也在人群之中呢，
他知道坏了。
你看别人不知道内情，他知道。杨角把他堵上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。时间不大，全体集合。杨山这心里就揣了个兔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跳成了一个了。这阵杨角又叫他出来，更害怕了，脑袋像流斗似的嗡嗡直响。关塔伟撩战群紧走两步，来到大圣天王面前，臣参见大王千千岁。杨山，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把脸转过去，当着弟兄们说一说。
杨耀一瞪眼，
杨山不敢不听，那脸呢都成了紫茄子了，站到众人面前当众检讨。那阵可没有检讨这名词，但是事儿是这么回事。一开始字字扭扭，他抹不开说，最后杨瑶把桌子一拍，当，你做些无耻之事，你还有什么脸面说？
哎，弟兄们，我要违反了军纪，调戏妇女，我奸污了程昌玉的家眷。
大王千岁，我错了，望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次，下不为例，我一定将功折罪。
杨山扑通跪下。杨文杨广也不是好东西，一看他哥哥跪下了，准知道一会儿得轮到他俩头上。出班他俩也跪下了。众人一听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杨瑶点了点头啊，
弟兄们，大概你们听清了，咱们义军明文规定，这第一条不准调戏妇女，
谁家也有姐妹，
程昌玉是咱的敌人，但是这种办法这叫报仇吗？这不叫报仇，仍然属于调戏妇女，因此按照咱们的军律行事，刀斧手在，
他们三个推出去
杀。